位听众，台湾近日各政党为了准备2018 11月的九合一选举，特别在台北市情况似乎瞬息万变。民进党与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之间的分分合合，如同拖泥带水的八点档连续剧。如今民进党好不容易决定要推出自己的人选，似乎不再礼让柯文哲。再加上台北市一向是国民党蓝营的大地盘，本次国民党候选人丁守中的声势也算是雄厚，顷刻之间柯文哲、民进党与国民党构成的三角习题如何破解，各方如何才能善终善了呢？而且提到柯文哲，这可能就涉及到他是否角逐202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对打蔡英文，情况会更加复杂。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邀请到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做点评分析。东豪您好。
大家好。
东豪，现在这个民进党与柯文哲的关系如何？不礼让了吗？那他推出了人选吗？可能是谁呢？这样会让柯文哲遇到大困难吗？
那么讲，民进党大概在最近就会正式提出自己的人选。那目前看起来，他的最可能的人选还是他的台北市的立法委员姚文智。但是姚文智一般评估不够强，所以呢，执政的民进党在台北市这一个状况就显得非常的不理想。目前来看，基本上来讲，民进党从决定自提人选之后呢，对于国民党的台北市市长候选人丁守中是有利的。那对柯文哲的影响，目前各界都还在评估。不过因为一般来讲，柯文哲自己的民调也发现说他可能落后了，输给了丁守中，所以现在这个局势就变得非常的诡谲。
那么肯定这个民进党不礼让柯文哲是吧？听说这个赖清德跟陈菊都有可能出来，还有吕秀莲前副总统。
对，目前来讲赖清德是台湾的行政院院长，他出来选的几率几乎是零。那陈菊原来的高雄市市长，他才刚刚接了总统府秘书长的位置，所以他的几率也非常低，几乎我们可以讲就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民进党一定是在目前表态的吕秀莲他的前副总统跟立法委员姚文智之间找一个，所以目前看起来大概是以姚文智的可能性最高。
那你不是说姚文智民调很低吗？他大概低到多少？
对，胜选实在是不好。所以这个也就是民进党里面或者是说目前台北政坛里面一直都还有一个耳语就是说民进党到底是真提名还是假提名，会不会还是礼让柯文哲。那这个说法呢，柯文哲这边的人也在放这个消息，那民进党内部也有人有这种想法，所以呢这个局势就变得很诡异。但是基本上来讲，我个人的观察民进党跟柯文哲之间的合作基本上已经是算结束了也就是说未来就看丁守中、柯文哲跟民进党的候选人之间彼此的竞赛是怎么样子，大概不会有所谓的这个礼让的问题因为民进党只要一提名，他会有一个基本的得票数，那这个基本的得票数对柯文哲来讲就是不利的。对柯文来讲，他如果要把民进党的候选人的票压在非常低，他几乎是一个很难达成的任务。所以对柯文哲来讲，他除非能够从国民党跟民进党或者我们说台湾的蓝绿阵营里面分别都拿到一定程度的票，否则他这一次的台北市市长其实是很危险的。
那现在他们个人的这个民调大概是多少？三个人
目前来讲大概3:3:1或者1.5，就是说丁守中跟柯文哲都有30%几那姚文智大概在10%几，有的时候会到20%，可是这个数字是不够的。所以民进党的候选人到目前为止来讲，你可以直接讲说他是属于落后状态。
那最近那个柯文哲不是跑到那个民进党的这个电台跟深绿的这个讲话，他起先是道歉，后来又推翻了，这怎么回事？拍谁什么的？
这件事情是这样，这个大概就是在上个礼拜柯文哲因为跟民进党关系非常紧张，民进党对柯文哲的处理海峡两岸的立场非常的不谅解。所以呢，民进党的一些，因为我们在台湾选举这样，他会有一些基层的一些积极的政党支持者，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些人可能是里长，可能是意见领袖，他们有的时候还帮你募款。那民进党的这些人呢，过去的2014年支持柯文哲，那这次因为柯文哲两岸立场，所以他们反柯文哲，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台湾现在的总统兼民进党的党主席蔡英文，他从本来想跟柯文哲合作，变成现在要自己提人选。那在民进党正式要提出人选，也就是上礼拜三之前柯文哲在他的幕僚，也是他的副市长叫陈景俊，陈景俊是民进党籍，但是担任柯文哲的副市长。在陈景俊的安排之下呢，就到了一个在台湾的政党色彩里面算是深绿的一个电台，叫绿色和平。 这个主持人呢是这个绿色和平的董事长，叫陈雨欣。
嗯，
那这个访问里面呢，其实基本上就是事先讲好一问一答，甚至他是有讲稿的，那就是希望柯文哲能够做一些说明，能够让民进党的这些积极的支持者能够不要那么反柯文哲，然后让民进党的选举对策委员会可以不要做出自提人选的这个主张，也就是让柯文哲跟民进党之间不要分裂。那在这个柯文哲的访问呢，是前两天就录好了，选在礼拜一的时候播出，但是非常好笑哈，就是播出之后四个小时不到，柯文哲马上发出一个声明，因为啊，他这一个访问啊，去解释了一些有关他两岸的主张，然后因为他曾经讲说两岸一家亲，他说如果是这样子让听的人觉得不舒服，他感到抱歉。但是这个话出来又麻烦了，因为柯文哲的支持者是横跨蓝绿哈，他这样子一讲呢，又让属于比较蓝色青蓝的这种选民呢大反弹，
好像国台办也不高兴
了。对，那国台办非常有趣哈，等一下我们再讲。那这个中间许多过去，比如说有一个人，过去在国民党执政，马英九总统执政的时候，最后一任的行政院长张善政，就曾经在当天就跟柯文哲最重要的幕僚有一个通讯。通讯内容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们本来是稳赢的，这一弄不是弄巧成拙。那还包括国台办这边的反应，可是国台办的反应是最有趣的哈，因为在柯文哲在三四个小时就发出个澄清稿，表示说他还是认为两岸一家亲，他并没有讲错，他只是就听到的人，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他感到抱歉。那这一讲反又把民进党的支持者给惹毛了。他不讲还好哈，他越讲越糟。所以呢，在过去这一个礼拜的时间，台北的政坛基本上呢，就是围绕着柯文哲打转啊。那柯文哲的做法呢，成功的又再次激怒了民进党的支持者。所以柯文哲这种做法，在我们来讲也很少看哈，也很难得看到说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原来号称是政治素人，然后原来跟民进党是一个良好的合作关系，可是可以搞到今天这么僵。大概在台湾的政治发展过程当中，你也很少看到这种人。所以民进党也因为这样子就确立了他一定会自提人选，但是政治上的变化是说，道歉之后柯文哲这边的人还是继续在放话说，哎，柯文哲是可以跟民进党合作的，柯文哲是可以跟民进党合作。对这件事情呢，不仅在台湾的政治史上变得非常的混乱，事实上也对就任刚刚满两年的蔡英文来讲，其实也让他的威信大伤。也就是说，你很少看到说一个政党的党主席，同时又中央执政的政党，居然在一个台北市市长提名里面可以犯这么多错误。对于这个事情，在台北来讲，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笑谈来看待。
嗯，那么柯文哲的立场啊，不只是影响到这个台北市，可能也影响到民进党其他的县市的市长选举或是立法委员的选举，对不对？
啊，这么讲哈，柯文哲的议题被讨论，就是说他到底能不能影响选举哈。那这个事情来讲，事实上它很难评估。可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三年前在2014年的时候啊，这个民进党的县市长候选人，因为有所谓的白色力量，他事实上是从台湾从学运、从中产阶级对马英九政府政策的不满，他是汇集了很多因素所掀起反国民党的一个浪潮。对民进党当然获益，那柯文哲是这股浪潮中，如果我们用冲浪来讲，他当时就是那个浪头上最漂亮的那个冲浪高手啊，所以他也获得最多的目光跟这个焦点。那今天在我们在观察，就是说台湾基本上那个浪潮已经下来了，或者甚至说这个浪潮是不是还存在？那对民进党来讲，他们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的评估来讲，就非常的没有把握啊。那柯文哲，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知道他会有影响，可是到底影响多大？他事实上在选票里面，他很难完全换算，所以这也就造成民进党非常尴尬的地方。
嗯，那柯文哲还说这个打柯就是打小英，
对，所以这个就让蔡英文更尴尬了。
嗯，
他不断的放出这些消息啊，就制造了民进党内部的混乱，甚至民进党内部还怀疑蔡英文身边的人或者是蔡英文的领导啊，所以他对民进党来讲或者对蔡英文来讲的领导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可是柯文哲这边一直有系统的在运作这样子的消息，所以柯文哲在这场选举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运作的非常精彩啊。他在分化民进党这件事情上面来讲，可以说做得非常的好，所以让民进党整个到目前为止都还在陷入一个巨大的混乱当中。
有这个柯文哲得到这个共产党的真传了
是他这个完全是分化的非常漂亮。 所以柯文哲就成为在台湾来讲，你很难不去看待盘论这个人，因为他确实是有效的分裂了民进党，甚至让民进党到目前为止还在为了他争执不休。但在全世界你很难看到一个执政党会在一个重要选举前半年还陷入到这种处境的状态，这个非常罕见的。
嗯，那么此次是不是有可能这个国民党大斩获呢？台北市长也是国民党，新北市也是他，台中市长也是他，这个高雄市长也是他呢？
目前来讲，对在野的国民党在台北市跟新北市，也就是所谓双北来讲，它的情势是一片大好。
嗯，
那么新北它原来的副市长侯友宜代表国民党参选，他在台湾有很高的一个声望，主要是因为他在当警察的时候啊，创造了非常好的一个印象。那现在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丁守中呢，这个人虽然相对来讲比较没那么抢眼，可是他的争议很小，所以相对来讲，如果柯文哲跟民进党闹翻，对在野的国民党当然是非常有利的状况。对今年年底的选举，国民党拿下大台北地区，也就是台北市跟新北市的几率是相当不错的。那在台湾2300万人口里面，这两个城市加起来的人口大概就600多，可能就接近700万人。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可以掌握这两个城市的地方执政权，尤其台北还是台湾的首都，它可以对未来的台湾政治产生有效的一个影响。
嗯，那么2020年这个总统大选，民进党与柯文哲是不是就有的拼了呢？小英可就辛苦了。而且人家还说，柯文哲即使2020不选了，2024肯定选，是吗？
啊，可以这么讲。柯文哲，我们在看观察柯文哲的企图心来讲，他不是止于台北市市长，只是他什么时候会投入选举。
嗯，
对，如果今年的柯文哲选举失败，他会怎么走？事实上，各界都还在观察他会怎么采取下一步。不过眼前来讲，可以知道的是，柯文哲从民进党跟他分手之后，他想要创造一个再一次的政治奇迹，就是他想要直接在台北市打败蓝绿两党，所以他必须先等到年底选举结束之后，才有办法再去看柯文哲的下一步。可是可以预期哈，柯文哲一定不会甘于寂寞，所以不管他选赢选输，在未来来讲，他不会马上从台湾的政治上消失。
嗯，他不是说选输了就到台东去那个什么基督教医院去服务吗？
我想大家不会，而且因为他这几年跟中国哈的态度非常的暧昧，所以那么讲，在台湾的政治光谱里面，尤其像台北的市长里面，中共国台办对两个人是比较友善的，一个就是柯文哲，一个是国民党的丁守中。那这也是中共国台办，他在2016年或者从2014年以来，他对台措施失败之后，大挫败之后，再次可以看到国台办在今年来讲，他又想要扮演一个比较积极的角色。所以这一场年底的台湾的启动选举，国台办或者说中共的影响力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解读台北市长选举与2020年总统大选的政情分析。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伊尼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